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朱婷婷姐妹，由她来为我们念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六节。
我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一至六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推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读经完毕。
下面为我们证道的是吴庆生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焚烧的禁忌》。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每次看到钟阿姨上来读经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感动。看到她今天来祷告的时候，也跑过来祷告。一把年纪上年纪的一个姐妹，但是心里面有火热的一个侍奉的心，就像燃烧的荆棘一样，烧而不毁。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叶公好荣，所以有一个叫叶公的人，他非常喜欢荣。家里的装饰、穿的衣服，还有所用的器皿，上面都有龙的图案啊。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无龙不欢的人，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龙的粉丝。这让我想起，在我在香港一位外甥女，她前一阵子来过我们澳洲来旅游。她是一个20几岁的，跟我女儿同岁的一个小女孩啊，小年轻了。她在香港的仁爱医院做护士。她是一个Hello Kitty 的迷啊，他的衣服上面有 Hello Kitty， 钱包上面有 Hello Kitty， 袋子上有 Hello Kitty， 电话的手机套也是 Hello Kitty， 就算来澳洲旅游的那个旅行袋、那个旅行箱也是 Hello Kitty。就是我们生活上面有这种一种人，他特别喜欢一种东西，我们称他为那种东西的粉丝。叶公就是一个龙的粉丝。龙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感动，他觉得啊，这世界上还有个人这么喜欢我的，我要去拜访拜访他。所以龙就决定去登门拜访这个叶公。当龙来到叶公家里的时候，龙把他的头伸进叶公的家里，跟叶公说 "Hello, how are you" 的时候，叶公没有因为龙的出现而感到欢喜若狂，反而是因为龙的出现吓得魂飞魄散。叶公好龙这个成语通常是用来粉饰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口上说我很喜欢这样这样这样，其实心里面并不是喜欢这样这样的人。真希望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都不是像叶公一样的基督徒。我们天天说我们非常爱我们主耶稣，我们天天说我们盼望我们主耶稣能够再来，我们天天说我要跟随主耶稣，但是如果主耶稣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出现，或者在你的旁边坐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欢喜交加吗？你会看到耶稣说，耶稣你终于来了，你给我签个名，我要跟着你，我就拉着你不放。你会无动于衷吗？你会说你是谁呀？ 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出现了？你这么礼貌啊？你会满脸惭愧吗？你会说，哎呀，我还没准备好呢，你们就来了，我很多事工都没有做呢？你会惊慌失措吗？你就说，哎呀，太吓人了，一惊一乍的出现，吓死我了，这样。如果广东话讲就是喜欢勾喜欢勾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人，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做一个叶公一样的基督徒。很多我们熟悉的圣经伟人，他们都曾经和神亲密相遇，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他们都曾经与神亲密的接触，但是他们没有像叶公那样的表现。相反，他们因为与神相遇之后，他们的生命得到大大的改变。摩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因为与神相遇，他就有一个普通的牧羊人变成了一个不平凡的牧羊人。出埃及记三章一到二十二节跟四章一到十七节就详细的为我们记载了摩西他和神亲密相遇的整个过程。三章一到六节是讲神如何向摩西显现，三章七到十二节是讲神如何差遣摩西，三章十三到二十二节是讲神如何介绍自己，四章一到十七节是讲摩西如何求证明。这些都是有关摩西门招的故事，他们都是出埃及记里面最著名的几段经文。其中第三章更被我们的主耶稣称为叫做荆棘篇。主耶稣他在教训撒杜该人有关复活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记载的吗？神对摩西说，啊，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六节。其实类似的经文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马路加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七节里面都有同样的记载。可见荆棘篇在圣经中的地位是不可置疑的。其中神如何向摩西显现，就是三章的一到六节，就今天我选这个经文，是一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的经文。这是一个与神亲密相遇的教导，英文叫 close encounter。 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六节，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摩西是一个牧羊人，他正在为他的岳父牧羊，然后说摩西领羊来到神的山何烈山。最近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个圣地之旅啊，何烈山在哪里？何烈山是什么？我想他们比较清楚。如果大家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的话，让他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何烈山啊。耶和华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被那燃烧而不毁坏的荆棘所吸引，他认为这是一个神迹。他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是三章三节所说的。从而就为我们带出了一段美丽的神人相遇的传奇。如果我们把这段故事拍成电影的话，其实只有两个主人公，一个就是耶和华神，一个就是摩西。所以我们看耶和华神是怎么样。耶和华神呼唤摩西，他说他亲切地叫他摩西，摩西。耶和华神告诉摩西，你所站之地就是圣地。耶和华神向摩西介绍自己，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面对耶和华神的呼唤，摩西的回应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一个动作。摩西的一句话就是我在这里，摩西的一个动作就是摩西蒙上了脸，因为怕看神。有人形容荆棘篇就是摩西的救职礼，使摩西在神的面前立志为主工作。今年我们宣教堂 Springwell 跟 Fenton 这边都有几位新的姐妹加入我们的同工团队，他们门招加入同 同工立志参与侍奉，在孙庙那边有陈伟姐妹和谭三姐妹，一个负责团契部，一个负责敬拜的侍奉。在芬城这边有我们的顾琴姐妹，她加入我们的同工队，所以他们一家人就是全家总动员了。她负责敬拜方面的工作，看这些名字都是姐妹。在座的弟兄有没有需要加油的时候了啊？中国有句老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匹夫啊，所以匹夫有责，教会兴旺匹夫有责。为什么他们这些新同工他们有这样的感动呢？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返回看见呢？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回应呢？我不知道顾琴姐妹有没有看到荆棘火，我相信没有，但是他们在心理上面与神相遇，神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作为一个传道人，我经常劝人信主，我也经常鼓励人去参加侍奉。很多时候我听到的回答就是说，你要我相信耶稣，除非耶稣在我前面出现你要我参加侍奉，我还没 ready， 我还没准备好，我要需要更多的呼召证据。很多年前有部电影叫做《向左走，向右走》，是金城武和梁咏琪主演的，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看过这部电影的我也不要叫你们举手了，看过这部电影的你们年龄已经不小了。这是一部2003年的电影，金城武和梁咏琪就是因为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他们永远不相遇，结果一段美好的恋爱就这样几乎被白白的断送掉。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会用种种的理由来拒绝与神相遇，就像向左走向右走电影一样，我们跟我们的神跟我们的主耶稣都是向左走向右走，我们老是与我们的主背道而驰。真希望我们都能够把握机会与神相遇，就像这几位门招的姐妹，她们因为与神相遇，因为她们生命被神感动，所以他们加入同工，成为我们同工。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握机会，让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有情人终成眷属。根据出埃及记的3:1-6，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神的启示是非常美妙的。神的启示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我启示。如果神不主动向我们启示，我们永远看不到他，我们永远不能和他相遇。所以在与神相遇这个教导上面，我们要学习尊重神的主权，尊重神的计划，尊重神的旨意，不要埋怨神怎么老是不给我相遇，老是不给我看见。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旨意。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一个关于我儿子麦卡的小故事，说有一天崇拜结束之后，我送一个阿姨回家，但是车上面除了我这个坐司机的之外，还有我的儿子麦卡，当时只有3岁左右，还有一个阿姨。所以阿姨就问麦卡，她说，麦卡，今天你这去教会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啊？麦卡就回答说， Jesus is everywhere。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阿门的答案，这告诉我们，这给我们启示，我们任何时候，我们任何时候，我们任何时候，我们任何地方，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与神相遇，因为答案就是 Jesus is everywhere。 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里面，它的主题曲里面有一句歌词非常有意思，虽然这首情歌不是基督教的歌，但是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弟兄姐妹，你们愿意与主相遇吗？只要你们相信，你们就能与主相遇。我们愿意与主相遇， 但是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要向摩西学习，我们要学习摩西，他有一颗不一样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相遇 close encounter。 在埃及记的3:1-6里面，我们看到摩西的确有一颗与众不同的心。摩西他有一颗敏锐的心，摩西他有一颗谦卑的心，摩西他有一颗自信的心，摩西他有一颗敬畏的心。敏锐的心，小时候我们听过故事，寡特就是发明蒸汽机的那个寡特，寡特被誉为蒸汽机之父，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最主要的推手之一。小时候我们都听到说，瓦特他小时候在家里坐在厨房里面无聊的时候，就对这个这个水壶，当水壶水开的时候，水蒸气就把水壶盖啪啪啪啪啪啪的吹得响，然后瓦特就问他奶奶，这水壶盖为什么会动，为什么会响？然后以后他就靠着这个敏锐的心，据说他发明了蒸汽机，或者我们说他改良了蒸汽机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发现很多东西，但就是我们缺乏一颗敏锐的心，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有人说，对眼光敏锐的人来说，这世界是充满神迹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我们一定会与神相遇。让我们像摩西那样有一颗敏锐的心，去发现我们生命中的荆棘之果。让我们像摩西那样有一颗敏锐的心，我们不去逃避荆棘之火，也让我们像摩西那样有一颗敏锐的心，当我们看到荆棘之火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谦卑的心，神要摩西脱鞋接近圣地，这不但表示神是圣洁的。希伯来书12:14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这的确没错。但是我们要知道，脱鞋进入一个地方，这是犹太仆人的一种习惯，这代表谦卑，这代表顺服。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谦卑的心的话，那一切异象都只不过是普通的现象。我相信荆棘之火在炎热的夏天，在埃及的旷野，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像我们澳洲每年夏天都有 bushfire，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可以讲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如果摩西没有敏锐心的话，他完全可以把它当成这个是一个普通的荆棘之火。但是就是因为摩西有个谦卑的心，他要走过去，所以他会思想，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摩西的谦卑是圣经里面最著名的人物。民数记的12:3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就是因为他有谦卑，所以他发现了荆棘之火是与众不同的。箴言18:12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句话告诉我们，骄傲和谦卑所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败坏，一个是尊荣。很明显，摩西的谦卑结果是他被神喜悦，摩西的谦卑结果是他与神亲密相遇，摩西的谦卑结果是他被神大大使用。让我们学习摩西的谦卑，让我们学习摩西一样那样被在神面前顺服，也让我们学习摩西那样，他顺服的让神大大的使用。自信的心，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自我介绍。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10次，这句话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出现5次，新约里面出现5次。我们的主耶稣、彼得、史提凡都曾经引用这个经文。神之所以这样介绍自己， 就是要摩西大胆的去就职，就是要让摩西大胆的上岗，就是要摩西大胆的去接受差遣。因为摩西他今天所遇到的神是他先祖所遇的神，是以色列人的神，他所遇到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最终遇到的神是一个活着的神，是唯一的神，是永远的神，是怜悯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守约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有人把这句话翻译成是多国之父的神，大家知道亚伯拉罕代表众国的父，所以有人干脆把翻译成多国之父的神。虽然这种翻译不是一个主流的翻译，但是我非常的觉得有意思，就是说这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与神相遇，无论我们是否英俊，无论我们是否聪明，我们是否能干，我们是否也有钱，在神的眼里他一视同仁，所以万国万民都能够与主相遇。三章一节告诉我们，摩西他已经不是法老女儿的养子，他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牧羊人，他寄居在岳父家里，他要替他的岳父打工，甚至还要看岳父的脸色，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入赘。但是就这么一个普通的牧羊人，神还是看重他，神还是选择他，神还是大大的使用他，所以就让他这么一个普通的牧羊人变成一个不普通的牧羊人，他变成是一个以色列人的牧羊人，他将来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弟兄姐妹，不用怕，你就回应神的呼召，因为以色列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万国万民的神，我们要有自信的像摩西那样自信的被神所使用。敬畏的心，箴言九章十节，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句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六节里面也看到摩西对神的敬畏，他听完神的自我介绍之后，摩西就把自己的脸蒙上了。这不是说摩西他爱美，他怕这烈火烧得太旺的话把这脸毁容了，或者使他的脸红红的不好看啊。这是代表摩西他对神心存敬畏之心，他深深感到他所遇到的神是神圣的不能直视，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自卑，感觉到自己的卑微。敬畏之心为我们带来满满的正能量，它会为把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帮助。大家都知道诺曼底登陆战役是这场战役是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负的一场重大战役。盟军、美军、英军、法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从此开展了欧洲的大战，结果就很快的就结束了纳粹德国的统治。当时诺曼底登陆战的总指挥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大家可能知道他是美国九个五星上将之一，大家也可能知道他是美国的第三四任总统，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在任期间，他在任美国总统期间，他亲自立法，在美国的中小学的升旗礼上增加一句话：上帝保佑的国家 One nation under God。 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当他决定诺曼底登陆的日子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虽然盟军的装备、盟军的军队人数、盟军的作战计划都已经是天衣无缝，但是当面临决定哪一天登陆的时候，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将军知道天气将会是决定这场战役的胜负的关键，所以当他气象学家给了他三个选择、三个日期选择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怎么选择。 因为他总不能说去闷一下，或者是抓阄，或者是抛一个钱币选择哪一天吧，因为这个选择是影响到几十万人的性命。在这种情况之下，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在跟他的同僚分享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没有所需的智慧，我唯有转向神寻求他的帮助，我求神赐给我智慧，我向他屈服，完全投降，他就给了我清晰的指引，他赐我洞悉的能力去看到正确的方向，他赐予我勇气去做决定，最后还赐给我内心的平安，因为我知道这个决定是有神指引的，后果如何也可以交托给他看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五星战将，身为几十万百万盟军的统帅，身为欧洲战场的总指挥，他感到无能为力，他感到自己的卑微，他所以有个敬畏的心，敬畏神的心，将一切交托给神来决定。结果他选择了1944年6月6号发起总攻。事实证明，他选择了1944年6月6日是气象学家给他的三个日期里面最适合登陆的一天，从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面场面最大、规模最宏伟的一场立体化的登陆战。我很喜欢一首歌叫 Hilary 这首歌。Hilary 这首歌，我相信我们经常是我们也经常唱这首歌。Hilary 是一个希伯来人，意思是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以赛亚都曾经说过这句话 ：“Hilary， 我在这里。”Hilary 不仅仅是三个希伯来字母这么简单 ，Hilary 它是代表我们与神相遇时候的一个心态，这代表回应，这代表承诺，这代表决心，这代表牺牲。如果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心态，那个相遇也失去了它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在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回应神的呼召，承诺跟随神，决心跟随神，要为自己的跟随神做出我们必要的牺牲。鼓励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当你心灵上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像摩西那样，马上坚决果断地说 Hilary， 我在这里。这样我们就会与神亲密相遇。愿我们生命在与神相遇之后得到改变，愿我们生命在与神相遇之后被神使用，愿我们生命在与神相遇之后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在这里献上感恩，感恩你带领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你的话语，孩子祈求你赐我们每个人都有敏锐的心、谦卑的心、自信的心、敬畏的心，让我们每天都与你亲密相遇，也让我们每天都去寻找我们心里面那个燃烧的荆火啊，荆棘之火。也求你祝福今天无论在 Benson 还是在 Springville 参加侍奉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参加侍奉的弟兄姐妹就像那燃烧的荆棘，焚烧而不会毁坏，也愿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燃烧的源头，也让我们天天的将你的圣灵加入给我们，使我们越烧越旺。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